今天要谈的这条消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背后牵扯出来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7月3日下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发了一份公告，宣布对武汉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接管期限是一年。主要原因就是众邦银行出现了严重的信用风险，监管部门为了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直接出手接管了。我们先来聊聊众邦银行的背景。这家银行成立于2017年5月18日，由卓尔控股牵头发起，联合当代集团、伊网通科技、玉龙集团、奥山投资、武汉法克斯能源科技这几家湖北的民营企业共同设立，是原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第11家民营银行，也是湖北省第一家民营银行。刚开业的时候，注册资本是20亿元，2020年1月完成增资扩股，注册资本涨到了40亿元。众邦银行给自己的定位是互联网交易银行，主打服务小微企业和大众客户，深耕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靠着一分钟申贷、零人工干预的急速审批模式，一度被视为产融结合、数字普惠的地方金融标杆。但为什么突然就出问题了呢？咱们再来看看财务数据。直到现在，众邦银行还没有公布2025年的年报，目前能拿到的最新数据是2024年的年报。截至2024年末，众邦银行资产总额1235亿元，同比增长 7.8%。营业收入 18.11 亿元，净利润 5.11 亿元，同比增长 26%。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1.5%， 同比下降 15.3%， 拨备覆盖率达到 250%。仅从2024年的财报来看，众邦的不良率处于良好水平，拨备远高于监管要求和行业均值，风险抵补能力强。而到了2026年4月，众邦银行还对外释放过积极信号，说自己资产总额接近1300亿元，营收和净利润双双创下新高，综合实力位居民营银行第一梯队。结果时隔仅仅两个月，监管的接管公告直接给他定性为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反差非常大。有意思的是，众邦银行是2026年全国19家民营银行里唯一一家没有按时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的机构。这个缺席其实早就引发了市场的关注，被不少人视为一种预警信号。所以风险到底出在哪里呢？第一个维度是股东层面后院起火。众邦银行一共有六名股东，卓尔控股持股 30%， 伊网通科技持股 20%，当代科技持股 20%， 玉龙集团持股 10%， 奥山投资持股 10%， 武汉法克斯能源科技持股 10%。 这种高度依赖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一方面带来了产业资源，另一方面也让风险很容易反向传导。第一大股东卓尔控股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第二大股东当代集团存在债券违约，执行标的超过 80.4 亿元，未履行比例超过 95%， 他持有的天风证券、常州光阳轴承等核心资产多次被司法拍卖但流拍，持有的众邦银行股权已经被全部冻结。第三大股东玉龙集团约 1.1 亿元的执行标的，未履行比例接近 100%， 持有的多笔大额股权被密集冻结，也多次流拍。第六大股东奥山投资涉及多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亿股股权被司法冻结。这几家暴雷的股东跟众邦银行同属湖北区域，业务交叉又很频繁，他们跟银行之间是否存在表内授信、担保增信或者表外资金往来这些潜在的关联敞口，其实是需要穿透审视的。股东已经从资本支持者变成了风险传染源，关联交易审查和防火墙机制到底管不管用，也要打个问号。六个股东几乎全部出事，这也意味着众邦银行在最需要股东增资或者流动性支持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可靠的后盾，资本补充的通道事实上已经关闭了。第二个维度是业务模式的问题。众邦银行长期依赖互联网渠道高息揽储，推高了负债成本。他在信贷投放中深度依赖助贷加担保模式，个人消费贷款占了绝对大头。为了规避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部分助贷交易还采用双融单模式， 也就是同时引入两家担保机构，一家收取合规的利息和担保费，另一家则以担保咨询费、服务费这类名目额外扣款，把借款人实际的综合融资成本推高到 36% 以上。这也直接导致消费者维权投诉大量爆发。截至2026年5月中旬，黑猫投诉平台上累计的投诉量达到11714条，集中指向暴力催收、阴阳合同、利率不透明、异地违规放贷、高额会员费这些问题。面对监管收紧，2025年12月30日，众邦银行一次性清退了13家融资担保公司的合作资格，这个动作直接引发了存量资产质量的波动。到了今年7月，众邦银行就被宣布接管了。短短一两年时间，问题突然严重到这个地步，肯定是背后有什么变量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无法公开的。而接管组由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牵头，联合国家金监总局湖北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还有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几家单位一起组成。从接管之日起，接管组就全面行使众邦银行的经营管理权，而承接方是汉口银行。根据公告，接管期间，在国家金监总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监督下，汉口银行将依法依规承接众邦银行的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汉口银行是武汉市直属的国有商业银行，武汉市也表态会积极支持汉口银行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有业内人士分析，监管挑选承接银行，历来都是选当地最优秀的银行，这次选中汉口银行，本身也是监管对它的高度认可，往后汉口银行在资质申请、理财公司设立这些监管政策层面，或许会得到一定的倾斜。不过也有分析指出一个微妙的对照，汉口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武汉金控，旗下的国通信托同样深陷违约泥潭。汉口银行自己在承接众邦银行之后，怎么处理网贷合作资产的底层风险，怎么把众邦银行跟当代系的关联债务隔离开，仍然是不小的挑战。还有个问题，接管之后客户的钱怎么办？众邦银行在官网也同步发布了存款和同业负债保障安排的公告。个人存款方面，本息全额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完全不受影响。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方面，接管前本息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本息全额保障；超过5000万元的部分，需要逐笔办理登记手续；5000万元以内的部分全额保障；超出的部分则按照保障方案来处理。未被保障的债权依法参与后续受偿，同一个债权人在众邦银行的债权要合并计算。另外，接管之后新增加的存款和同业负债本息也是全额保障，不受任何影响。有很多人拿众邦银行跟包商银行做对比，认为两者的处理方式高度相似，但其中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跟当年包商银行的接管方式相比，这次的接管组构成是不一样的。包商银行当年的处置是金管总局主导的更多，而众邦银行这次是湖北地方金融监管局加武汉市人民政府牵头做主角，金管总局湖北局、人行湖北分行、存款保险基金反而是参与单位。这其实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化解金融风险中承担主体责任的思路。最新的金融法草案里也有明确规定，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处置由注册地所在省级地方牵头组织实施，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主要是负责指导和跨区域协调。而且众邦银行本身规模并不大，总体资产负债规模在2024年底是1200多亿，到了2026年应该还有收缩。它的同业存单规模也很小，单笔大概就是1亿左右。比如最新一期26武汉众邦银行 CD002 是2026年1月发行的，总计5000万的同业存单规模。26武汉众邦银行 CD003 总计发行规模是1亿，它全部的同业存单加起来也就21亿元左右，也没有永续债或者二级资本债。有分析认为，很少有机构的风险暴露会超过5000万，但一旦超过，超出部分大概率会打折扣，最终还是要看处置结果。作为参照，包商银行当年的接管期是 2019年5月24日到2020年5月23日，后续在2020年11月23日进入了破产程序。另外，从评级角度看，此前主流评级机构给众邦银行的评级都是2A 级，但有民间评级机构给出的评分只有7分。对照来看，5分是投资级的临界点，7分则类比穆迪评级体系里的 B3， 属于很低的水平。客气点说，国内传统评级机构在这类风险识别上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要是不客气地说，那这些评级根本就不能看。再把视角扩大，众邦银行被接管这件事折射出的是整个民营银行行业正在经历剧烈的分化。截至2025年末，除众邦银行之外的18家民营银行总资产规模已经突破 2.21 万亿元，合计实现净利润约186亿元。但28效应表现得非常突出，仅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这两家头部机构就占据了行业总资产的近60%，净利润超过70%。微众银行2025年净利润达到 110.12 亿元，网商银行净利润 32.93 亿元。与此同时，尾部的民营银行经营压力越来越明显。2024年以来，裕民银行、新安银行已经先后引入国资成为第一大股东，华通银行、易联银行等也出现了利润的大幅下滑。从行业整体的风险图景来看，这次的事情也不是孤立的。据央行2025年上半年对3529家银行做的评级，处于红区，也就是8到 D 级高风险区间的一共有312家，占比 2.1%， 这个比例其实并不低。其中城商行有14家，农村金融机构有191家，村镇银行有132家。要说哪些省市相对最安全，红区清零的地区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浙江、江苏、江西、福建、西藏这9个省市。而在各类银行内部分化也非常严重，就拿城商行来说，2025年末整体不良率是 1.82%，到2026年一季度微升到 1.85%。 从区域上看，江浙一带整体比较稳，全部是绿区，而东北、中西部有39家银行处于黄区或者红区。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是净息差的问题。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净息差在2025年连续3个季度持平于 1.42% 后，一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1.40% 的历史新低。其中六大国有银行净息差从高到低依次为邮储银行 1.65%， 建设银行 1.36%， 工商银行 1.29%， 农业银行 1.26%， 中国银行 1.26%，交通银行 1.23%， 全部大幅低于 1.8% 的警戒线。国有大银行都如此，其他中小银行就更别说了。净息差跌破警戒线之所以令人担忧，当然不是因为银行少赚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风险抵御能力被悄然侵蚀。银行处置不良债权需要计提拨备、核销坏账，这些都需要充足的利润来支撑。当净息差持续下滑，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银行可用于消化风险的资金就会越来越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会面临根本性挑战。这也是目前央行迟迟不愿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众邦银行出事之前，其实已经有过预言。之前有包商银行的先例，也有中原村镇银行的先例。当年中原村镇银行出事，还闹出过给储户付红码，以阻止来访的恶劣事件。如今看来，类似的教训并没有真正被吸取。不少人提到一个判断标准，在金融这件事上，确认资产价值的真实增减变化最好以国际货币而不是人民币来定价。对于个人资金安全，如果图个安稳，尤其是超过50万元的存款，尽量往大银行走。这倒不是说地方小行经营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受到大行的挤压，地方小行能争取到的客户信用质量相对较弱，获取资金的成本又比较高，这是他们天然的劣势。在民营银行里，众邦本身素质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可惜遇上了股东层面的系统性风险，人力终究难以胜天。就连之前一些表现亮眼的长三角地方银行，盈利能力现在也在下滑。这条消息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众邦银行事件是全国民营银行这个序列里的首例，作为湖北首家民营银行，开业时风光，后来在监管趋严、经济下行中挣扎，最终被接管。有人戏称银行是湖北民营资本的试验场，最后却成了风险集中营。这件事背后牵出来的是股东风险、资产质量、公司治理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同时也是给国内整个金融系统的又一记警钟。